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刚刚那个表，有一个二课和解的三祸二种生死。这个三祸就是见识祸。我们现在的名相可以说，你不管学佛是小乘，还是修大乘，还是显教，还是密教，不管天台还是华严，其实这些基本是完全一样的，没有差异的。这个见识祸，你们看到这个，为三界内的祸，又名知末无明，这属于知末的无明，障碍无生空寂真谛之之理，遭六道分断生死之苦。那见识祸，他感召的就是分断生死，分断生死就是我们这个色身一段一段，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生死，而是知末无明所成。成沙祸是界三界内及见思三界外及无明，此非自己之祸，但因他祸而障自化导。为什么？既然证到了罗汉的果，自己的见识已经断了，自心的真智明了，还有他人见识像尘沙一样，就叫尘沙祸。这叫诸法别相。尘沙祸那么是见识祸，就是自行自立自立的。尘沙无明祸是化他的，化他的无明祸见自心无所明了，故曰无明，又名根本无明。其祸为系破尘沙矣，方破无明，约有四十二分，为原教实性后心破。一分无明正一分法性。那从原教来讲，这个地方我们暂时不谈不谈，这个太复杂，先不谈。无明祸就是刚刚说，就是开始破那个月亮。我们禅宗所谓明心见性，那么明心见性，其实所谓明心见性，见一分无明破一分见一分法性破一分无明。那么这个无明法分为四十二分，就是破四十二分的无明惑。无明惑破完了，那就是真正的明心见性了。可是破见了一份，破了一份无明，也可以说明心见性，可是那是不圆满的明心见性。那么它属于界外的生死变异生死。所以它的生死呢，不是属于我们肉体的生死了，他的生死是比较属于心念的生死。所以我们一般讲生老病死，浅的说就是破我们身体肉体的生老病死。如果深的说呢，这个生死就是有了念头就有生死为什么要心行触灭，有了念头就有生死就是变异生死，不断的变化之中。那么界外虽然没有生，没有这个我执了，但还有法执，还有法执，还有尘沙无明的这些祸业，所以有变异生死。这是小乘人都不知道所以就是三祸二死，所以二死永亡三祸破尽，二死永亡。所以说佛教不论是哪一宗哪一派，绝对离不开三祸，或者是二执、我执、法执还有分断生死、变异生死这是佛教不管你哪宗哪派，除了小乘当然只是断见识祸， 只是分段生死而已啊。啊，反正是大乘的了义教一定都要这个完全等于修学分一样的，修完了才 OK， 才能够圆满究竟。而《法华经》说，佛以大是因缘出现于世，开佛的之间，是佛的之间，悟佛的之间，入佛的之间，就是要佛的唱佛本怀，就是要破这三惑，断这两种生死，这是最终极的目的。我们修禅也是为了这个，不是说我只是心静一静而已，身体好而已啊，不是如此。修禅是这样啊，修这个华严、修天台也都是离不开这些。你修是密教，还是离不开这个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式啊，离不开。离开了，那有外道，邪魔外道就是不究竟法啊，不属于佛法。佛法呢，它的基本精神就在这边。一切佛出世，他要谈的，为什么唱佛本牌？为什么佛陀说啊，只有一乘法，没有三乘？因为他的最究竟要达到这个目的，那所以讲三乘就是方便，为了三乘是为了达到这个一乘，就像我们学业一定要到最高学位修完了才算数，所以这是啊我们大约啊大约的了解。那么修净土有没有关系？一样啊，完全是一样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再翻回刚刚天台三惑那一章过来啊，三惑最下面，我们刚看的是中间，先看下面。这个三惑，看左边见识惑，空观所修的是真谛，真谛这个谛就是啊，谛是一种真理了，就真谛，真谛就是空性，证一切智，这是罗汉，这是分段生死。我这边呢，我们看到四土。就是假如没有破除见识惑的，没有证到一切智，所生的西方净土是凡圣同居土，凡夫跟圣人同样居住的地方，叫凡圣同居土啊，没有破见识惑的。那么破了见识惑所生的土叫做方便有余土，方便有余就是尘沙无明，两者都还有余，因为它只是暂时栖居在此，不是永久安定的地方，所以它叫方便，方便土。好，假如破除了尘沙啊，那么还没有百分之百明心见性，破一份无明，证一份法性，所生的土叫做十报庄严土，全名叫做十报无障碍庄严土，十报无障碍庄严土啊，没有障碍庄严土，它是破一份无明，无明四十一品破完，没有判完之前，都是属于十报土，破了无明。无明破尽，或破无明，那叫做常寂光净土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再看这个四土，又分为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。法身佛无形无相，居住在常寂光净土；报身佛就是十报庄严土，它是报对地上菩萨说法的。其他方便土跟凡尘同居土所见的佛是化身佛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楞严经有一句话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楞严经是非常重要的。刚好我这边顺便要讲，我们另外一门课啊，在下礼拜三9月3号星期三晚上7点到9点，在三楼在地下室最靠边的，最靠里面这个教室，我们开始在讲楞严经。楞严经本来在大乘经社啊，那我们迁过来重新讲过啊，我们在网络上也都公告了啊。楞严经就是我们修禅、修净土、修密啊，这一般修学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，直接了当而简单的。 啊，一部楞严经，而且在末法时期，尤其是五十种阴魔呢破魔啊邪正之间，楞严经也是非常重要啊。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共同来啊，大家来共同来研讨，这样啊，下礼拜三晚上7点到9点啊，9月3号。那么当然时间上我们在这边啊，这时间不是我选定的，是这边只有这个时间啊，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些经都是可以相通的啊。那么因此呢，我们这边讲楞严经讲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我今天所看见的佛都是佛，都是佛。可如果你是用十相念佛法，那就是直接生长吉光净土跟十报庄严土，可这个是禅宗禅所修的禅境双修的世界。这里面我们就谈到说，怎么念佛有四念有理念，达到四义心有理义心，这跟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啊。这个我们要，这都跟天台的一个思考都有很密切关系的啊，跟这些破惑都是有关系的。我们这个，所以这些基本常识、基本的东西，全部都要把它扎，就是先把它扎功夫，扎马步一样。像我们以前练功夫啊，以前练功夫不是看大家练功夫，先拉筋、拔骨，怎么样？这些基本功法啊，定式有几招，然后动式有几招，把这些功夫全部扎好了，基本功法全部扎好，哎，还要练，就全速哗哗哗练啊，马步扎，然后才交拳。不是说一下就交拳啊，那个拳才不会变花拳绣腿。我们现在这个也是一样，把这些最基本的常识至少有一个概念，知道什么回事情。所以我们听众哎，听不知道他说什么东西啊，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就是我们看啊，这边看净土啊，我们看净土所以这个我们见到佛，什么佛呢？那不是说有人说譬如我们随便提了，在民国时代有人说这净土是属于有中还是空中啊，这是一个含混的说法。净土是有个东西啊，观想观相都是有个东西，有个佛，包含密宗也有观想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属于凡圣同居，方便有余度，都是有相的啊。十报庄严那个相是报身佛的相，那我们看不见的，它是属于有啊。到后来长吉光净土是无，是空，没有。哎，那你说有吗？我十相念佛法，我就是直身哦，长吉光净土或者十报庄严土。我如果是从有相开始的话，我是从前面这两土。这两土有没有挂碍？就是我兼修等于常进双修，有禅有净土了，犹如带脚虎了啊！我兼修可不可以？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那双保险呢？啊，双保险。为什么他净土是不是了义教？你看净土是四土中，是不是了义教？为什么说啊了义中就近了义呢？方便中啊最就近的最方便呢？所以近中近又近呢，方便中更方便，就是说即使你没有破惑，你都可以参与莲师海会呀。为什么它就跟啊跟这些是有密切关系的。我们平常都是说小学毕业，小学马上小孩子到小学毕业嘛，中学直到中学毕业啊，就大学不一定有研究所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啊，有硕士班不一定有博士班呢、啊。可是极乐世界这个大学从幼稚园一直到博士班全部都有，软体设硬体设备都有，而且都是一流的老师，他是这样的。即使我是凡夫，我也可以参加这个大学啊，所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。好，这是说我们先把啊这些所谓叫所谓不退啊等等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。好，现在是把这个三啊，这个三惑啦啊，四土啦啊，这个等等，这个二死啊等等，都 介绍了，啊，介绍了。现在呢，大家请看我们后来《阿弥陀经》的五重玄义。我们上次看了五重玄义，看了四明显体明宗，下面看论用。论用以往生不退为用，试图往生。这个试图往生分为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就是阿依法智这个一生补处、一生承办，就是不会退。这个所谓的啊不退位，是跟天台有密切关系的，所谓的位不退、行不退跟念不退。那么各位啊，可以啊，那个我们天台有一个四教六级啊，大家先参考一下啊。这个位不退是指它的位置不会退，在我们这有藏通别远天台四教六级，六级佛大约是这样啊。在这个位置不退是属于譬如说实性位了啊，实住位了，它有的位置它不退。另外是行不退，到念不退，念不退属于见性啊，见性念不退。这个我们的有一本二课和解里面有提到四种不退，在这个弥陀蒙解弥陀经玄义第五页二课和解，大概是有弥陀玄义弥陀蒙解第五页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没有看到就听一下。极乐四土各有九品，总论三不退，未断见思，随其散念定念，待业不待业，俱生。下面同居土，就是没有断见思惑的啊，各有三杯九品。那么念佛道四义心，见思脱落生方便土，这刚刚讲过了啊。那下面说上面所谓的位不退，下面就是待业不待业，皆生同居，莲花脱子永离退缘啊。行不退就是断了见思，并断尘沙，生方便土，行门坚固。念不退啊，是缘出住，别出地，就是见性了，皆生十报土，又名分正极光。十报土就是分正极光。还有毕竟不退，念佛一句毕竟不退，不论定心散心，有心无心，或解不解，但闻佛名，或经即提，重经成劫，佛种不断，毕竟因此得度，但今生不能即生。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，就说现在我们只是一个概念啊，简单的说起来，位不退是待业往生的，或者不待业往生，他生的是同居土的。行不退是断了见识惑跟尘沙啊，在间断尘沙，甚至方便土，行门坚固，不会退。位置是位置不退，那修行不退。第三是念不退啊，念念不退。这三个就有点像这样啊，好像说我们得到一个学位，比如你得到一个学士学位，学士学位，所以没办法说你，比如我得到了大学学士学位，学士帽一戴，都毕业证书全部拿到了，我这个位不退，我永远是学士，这位不退，这是最基本的啊。那么行不退就是说我得到学位之后，不代表你读书哎，可能有人得了学位他不读书了，我还在不断的在行， 在不断的读书，不断读书，不断读书。我不但位置不退，就位行不退，当然他已经在位不退之上了，我行还是不退，命运之间。啊，另外呢，就是行不退，行不退之后更厉害，就是说我不但常常还在念书，我念念之间我都在念书。哎，不但是行不退，念不退。为什么念念之间都在读书呢？我不念书，看书在读书啊。我随便看一些，看什么东西，跟人聊天，我也可以悟出书中的味道。念不退，念念不退啊。大概在净土，大约是分为四三种不退。那如果是以天台来讲，你是要是啊，这个看你是连教还是别教啊，到了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来分，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啊，是这样分的。可是在净土里面都有。好，现在这个三个不退是姑且就一个概念放在这里。净土其实最殊胜的，当然就是可以说啊，它可以算是一超直入了，一超直入了啊，中间不会，就是等于说你只要进入这个大学，你不怕不会毕业。哎，他不会说哎，你到小学毕业就你就毕业了，你就非走不可了，或者中学毕业，或者啊，不会。他是能够怎么样，正位不退，皆与补处具，而且一生成败，一生成败。注意到这个往生是生的去，不是死去哦。我们一般有个误解，说某人往生了，就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叫往生。而真正从净土来说，往生是念头清清楚楚的去的，不是迷迷糊糊去的。生呢是生人，不是死人，清楚楚的，这是啊，往生。另外就是说他可以跟，就是说他进入这个即使小学，他还可以一生补处啊。为什么说叫做一生补处？因为我们有轮回，轮回就有隔音之谜，到了净土没有隔音之谜。有隔音之谜会有什么问题呢？就像我们从小孩子开始牙牙学语，从波波摸佛，从发音开始，从小学开始再练练练练，这都浪费了，没有办法接续啊。净土就我今天还要把昨天修过的再重新再修，不修我修完了。所以净土是完全是进行式，就没有隔音，我不断在学习，不会再有隔音的，重新学过了，不需要啊。当然净土还没有退缘，没有让你退转的这个恶缘，没有。这是他殊胜的地方，可以跟一生补处，补处就是补佛的，补菩萨，补佛的位置，等学菩萨。我就等于说我们这个学校里面，我可以跟爱因斯坦当同学，可以跟诺贝尔奖当同学，那我的水准会多高呢啊。所以一生成伴，他有所谓的横超竖出。所谓横超竖出是什么呢？啊，他这边有比喻说重破竹节。这个竹子啊，比如说一个竹子它有三个节，这个竹子要把这个节呢，要到这个竹子的那个树梢尖端去，按照一般的方法要一个节一个节一个节要把它咬破。你看这个节是很硬的，要咬破要花多少时间，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咬破才能上去啊。可是如果说你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旁边打个洞，你从这边旁边就上去了，你这个竹节你不必要经过竹节啊，你就直接上去了。这就代表说见识或尘沙或无名或，就是一节一节一节的竹节，你非得一个一个咬破不可，那个很累，很费功夫。如果你旁边咬破一个洞，这就是横超，记住横超，旁边咬破一个洞，我从这边就一直到上面去了， 不需要经过那样的程序，这也是一种教外别传的啊。我记得以前做了一个，我们做一个什么益智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游戏，他画一个表，然后这边有个洞啊，不是，这边过来好多线，好多线，有的一半断掉，一半长长，有的快到了断了，只有一条，这么多千丝万缕之中，只有一条线你找到这个地方，就他这边整个是开的哦，大家都在钻在这里面讲，其实一个最大的结论就是说我从这个地方直接过来，但是别人都忘了这个地方，在这边转，往往是迷途，就走了一半断掉了，没办法继续了。我想净土就类似这种。好，这是重破竹节的这个例子，横超竖出。另外就是，对不起，蚁爬大山，就是蚂蚁啊，爬山，一个山那么大，那蚂蚁要爬上去，爬到何年何月何日？我们如果坐直升机空降，一下就到了。净土就是坐直升机空降啊，一个方法。那么另外啊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部偶遇的注解里面的例子，就是说这个破惑的过程呢，作为我们所谓的他力法门、自力法门，所谓的难行道、易行道，十住毗婆沙论的龙树菩萨分为两个，一个难行道，一个易行道。一般完全靠自力的是难行道，靠他力的是易行道。他举了一个例子啊，这个例子我想他是从韩非子里面来的，说所谓蜘蛛虽轻啊，我们蜘蛛必叫那个蜘蛛，不是那个蚊虫蚂蚁的蜘蛛，蜘蛛必叫，蜘蛛虽轻，失船则沉，没有船沉下去，磐石大的石头虽重，则船则浮，船虽然很重，有了船它就浮起来了，这个船就代表什么？佛的大愿船。蜘蛛就是我靠我自己啊，你没有这个大愿船，你失掉那个船的承载，你就沉下去，你有这个大愿船，你就到彼岸。所以这个他力法门它的特殊点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看什么时候不用他力呢？平常我们坐交通工具都是他力啊，靠两条腿走很近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要坐远靠两条腿可以吗？不可能。这个他力法门，好，就是我们讲论用净土最殊胜的是他的往生不退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半天，净土最殊胜的地方在往生不退，就经过了这个佛陀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啊，大愿有这个能耐。另外看一下这个判教，是大圣菩萨藏无问自说啊，盖圆顿中自具圆顿，能令末法多障有情，依师经登不退位。他这个是大圣菩萨藏，不是小乘，不是怯懦小乘，是无问自说。当时我们已经谈过为什么叫做无问自说，因为这个法门太殊胜了，殊胜到人不能相信，所以有些通经通教的他不相信，他说这个就是一步一脚印啊，你就是要见识尘沙无明，一点都不能偷机取巧，怎么可能有个法门好像偷机取巧？实际上只不过他是最殊胜，说他横超之后到了极乐世界，哎，等于算是这样哦，就是我们说一般的法门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你绝对落不掉，你不能说我一下子跳到大学，跳到研究所，当然不行。可是这个学校不然了，就问题怕你进不了这个学校，只要你进入这个学校，你就可以一直，并不是说不读小学哦， 大业往生就像小学一样，你照样还是要修，只不过那个地方呢，软体、硬体、师资、设备都是一流的，而且不会让你会学坏。所以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所以所有的学分全部都要修，跟一般正常的一般正规教育完全 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差别在这里。问题说你进不去啊，就怕你进不去，只要你进去之后，这些都不是问题了，差别就在这样，不是投机取巧，只是他有这一点。问题就是说，一般就是你是分段的嘛，你段小学完，小学完了之后，我还要考学校，你想我们考学校要填志愿，要报考哪个学校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很累啊，而且还有隔音之谜啊，你完全都迷离堂皇了，完全忘掉过去了，这里不会啊，这就怕你不去，而且条件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，只要你能够待业往生临终一心不乱，也可不他的条件就可以了。就这个就是说，男性在他太容易，一生能成就，一生能成就。我们看所有的，不管是你是小生，都是以结束算的，都是以结束算的，那是非常难的。他这不是啊，不是不以结束算，而是说一生可以成就，而且一生补处，补什么呢？补佛，这个是难相信之法啊！不容易被人家接受，觉得是不可能的。那么问题就是在于说，在这么不可能之中啊，一般人说是哎，我不相信。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，这就是佛的慈悲了。那就是为什么要无问之说呢？就在这个地方啊，这就是耐人寻味的地方。像我们一般人，谁会关心别人啊？我们从小到大都在想自己啊，我是不是能有吃得好、穿得好、住得好、行得好，食衣住行，我是不是能考上好学校，我功课是不是能够比别人强，从头到小都想到自己，从来没想过别人。想到别人是书本上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博爱，我们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我们都书本读上呢，什么时候想过别人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人说他会想到关心你的生死，关心你众生这些事情呢？那不是神经病吗？神经病也不会这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这么有智慧，这么有慈悲啊。哎，我从这里上说你非相信不可，哎，就是有这样的人，他生怕你不去，我们还说哇哇我话不歪了，他要你话你不去，你还说你还要摆架子说我不去，你怎么样？不去当然没怎么样，那轮回嘛，啊，就也有人这样讲，那什么成佛什么我不成佛又怎么样？我轮回又怎么样？又生死又如何？有人就这样说嘛，那你既然如此，你要抬杠，那领导逮急了，那你的事情嘛。那我不是这样想，就是说，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帮你设计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你去呢？你要想想看，这个人的智慧，这个人的慈悲是多大啊。我们从这样的方式去思考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就在这个不可能中才是可贵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当然不会这样想，只是说哎呀，净土那这么简单，骗人了，一般人就是这样想，对不对？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就像我们现在诈骗集团，你说啊，你现在有奖金，他真关心你吗？他不是关心你，他关心他自己，对不对？可是这边不然啊，这边他有什么好处？诈骗集团说我想把你的口袋钱变我口袋，我不是关心你，或者我恐吓你，这都是为了他自己。可是我们说这么一个人，他为什么他要设计这么一个蓝图让你去干什么？跟他有什么好处？他已经成佛了，关你什么事情？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角度，所以我当时我是这样想，人家为什么要关心你？我父母亲也不会把我想那么多啊，对不对？也不会想到设计到那么多那么完美，不会啊。那怎么会人家这样子？就这是说，哎，这是另类思考哦，你要去想另类思考，去思考这个问题啊。先不要讲学理的，讲说哦，那有那么容易，那么简单。所以这是说两种啊，所以说正面你这样想啊是不可能，从另外一个另一种思考来想同样一个问题。好，这是我们啊 谈到这个五重玄义。那到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可以说净土宗说一个大概的一个总结，它是可以说啊，我们从刚刚从开始到现在，净土宗它所包含的那种教育，可以说整个佛教的教育都在这里面啊，包含师徒的往生，包含它里面的这些所谈的这些内容，什么都包含在里头了。整个的一个教育的层次、方法，那么教理，全部都包含在里面。那么当然还有，我们如果把净土来看这个净土，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说啊，净土的经论主要是三经一论，那其他的都是旁面提到的。当我们开场白的时候也曾经说过，千经并阐，万论均宣，千经万论都有提到净土，包括我们说要讲的楞严经也有提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你看这么好的法门，包括法华经、华严经、十大愿王导会，就是说法华经啊、观音普门品等等，或者都除了甚至大波啊、大波罗经，几乎啊，大多数人没有没提到净土的。可见这个不是说某一个菩萨、某一尊佛的认可他，大家都认可，哎，是不是？只是主修跟辅修。另外一点当然说，这个净土最早是大家知道法藏比丘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提到说，他在过去因缘里面为什么有修净土，这个会有发这个愿，从这愿的来源，各位去看看，在法藏比丘，我在看他在发愿的时候说，哎，这一个王要害他的父亲，他的母亲要杀他父亲，杀他母亲，这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个好像小说一样的啊，如何如何，有点像小说。但是从另外一角，就是我这边，就是我刚刚讲的另类思考啊，另类思考就是说，为什么要从这个要杀父杀母的这个因缘进入净土经论？后来我想了，不是光是念念哦，我想天下最难堪的，我们受到很多很多难堪的事情、挫折什么样，如何如何都有了。可是天下人伦关系中最难堪的，就是说我养的孩子会杀掉我自己。我说朋友出卖了，这个还常听说过啊。可是最难、最不能够，不管是中外，那孩子我生下来的、我养大的，他居然还想杀我，那这是最难堪的地方。那可以看出这个娑婆世界什么都会发生呢、啊、现在我们看网络什么都可能发生，最难堪的地方才从最极难堪忍的地方来看出，哇，要有净土这样的一种啊，这个法门这种啊，达到一种心境法门的可贵性，那从这边去看，就好像说我们娑婆世界叫做堪忍，堪忍是我们实在受不了了，哎，因为受不了，你才会想到说我要出离啊，我才希望清凉，就像说热了受不了了，我才想吃冰，当然吃冰不一定好了，我才想吹冷气，我才希望拿扇子扇，受不了了。我平常不痛不痒，你不会怎么样啊？就因为我受不了，我想办法要突破这个危机，我才会想到这些方法嘛。同样的，就是说净土就是在那个完全不能忍受的那个状况之下，让你有个机会，让你有个温暖，让你有一个。啊，让你觉得想象不到的那种智慧、那种慈悲的背后那些东西，这是净土的可贵，净跟慧这种极端相反相成。所以我从啊《无量寿经》法藏比丘发愿，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切进来？你说当神话，从另外角度去说，哎，是从这里，就跟我刚刚提这个问题同样一样，有那么好康的代际啊，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？这样来看。就是我啊，我们刚刚提的这些，就顺便呢，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啊，把有些思维，就是说我很注意这个思考方，一种思维的一种方式， 去思考问题。别人可以这样去思考，我换一个角度去思考，你没想过的，我从另外一角度思考，可能会想到你没想到的事情。好，今天我们是可以说把五重玄义啊，先简单介绍到这里，告个段落。整个的这个弥陀要解呢，一个啊那个基本的认知先了解。下个礼拜就我们开始的就进入这个本文啊，从本文的大概结构来介绍。当然有时候也要回过头，因为我们这边五重玄义还有很多很重要的，我们并没有完全讲，因为太多了啊，太多只能说先是概念性，然后慢慢来填土，然后再慢慢精密把它啊，把它这个慢慢细腻化，这样。好，今天我们先到这边。